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，现在开始。首先有请鬼谷老师。第一问来自八宝粥同学，他的问题是：佛洛勒斯人为什么能活到500多年前才被灭绝？哎呀，我们的这个原始人类的灭绝的话题啊，其实聊了很多了。有些人类呢，哎，有独特的生存技能，他们可以活得更久一些。那佛洛勒斯人他们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呢？来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这位同学问到了佛洛勒斯人，那我就来说说这波猿人啊。大冰期时啊，海平面下降，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很多岛屿都连了起来，佛洛勒斯人的祖先呢就迁到今天的佛洛勒斯岛那里。后来啊，冰期结束，岛屿又互相分了开来，他们就被困在了岛上。岛上啊，这个资源很匮乏，只有身体比较小，吃饭各方面都比较少的个体能活下来，因此佛洛勒斯人长得都很小。他们呢生活在岛上，与世隔绝，因此后来的早期智人无法遇到他们，一直到差不多10000多年前才遇到乘着船过来的晚期智人。佛洛勒斯岛上雨林密布，体型小小的佛洛勒斯人又很擅长躲藏，因此啊，一直有几个小部落长期苟延残喘，没有灭绝。从当地土著流传的传说以及一些考古挖掘来看啊，当地的晚期智人大概在500年前对最后的佛洛勒斯人发动了一次总围剿，并最终导致了后者的灭绝。
好的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由层林浸染同学提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：我们中国有挖掘到哪些晚期智人的化石和遗迹呢？哎，中国可谓是地大物博，但是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晚期智人啊，分布在世界各地。那中国能挖出哪些人呢？让鬼谷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这个同学很关心中国情况啊。回答这个问题前呢，我们先要明确一下，古人类学意义上的晚期智人一律指10000年以上的古人类，因此诸如红山文化、仰韶文化等遗迹挖出来的古人类遗骨啊，一般直接算现代人，归历史学家管。我们最著名的晚期智人是生活在大约3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。很有意思一点是，山顶洞人的生活遗迹距离北京猿人的遗迹非常近，这在以前也是中国人本地起源假说的证据之一。不过现在一般认为这只是巧合罢了。
好的，让我们感谢鬼谷老师。紧接着呢是薛慧敏老师啊。那么本周薛慧敏老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巴伦雨果 Hugo 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过程中有时会很痒？哎，我们应该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，这个伤口流血了，结痂了，它的愈合的时候呢，哎呀，就会让你想挠它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在伤口愈合的时候，伤口周围会长出很多新细胞，它们朝伤口的底部中心移动并且结合，来拉紧我们的伤口使它闭合，这个过程就会刺激我们感知痒的神经。另外，为了愈合伤口，人体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，这些化学物质有时也会刺激神经，让伤口发痒。伤口愈合时感觉痒是正常现象，但不要尝试去抓挠伤口，那样可能会造成伤口感染。而如果痒的感觉过于强烈的话，那就需要去医院询问医生了。
哎，第二个问题呢是由花海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免疫系统还有什么缺点？这免疫系统可是保护我们人的，它要有好多缺点，我们人类还怎么活呀？啊，那让薛老师告诉你，究竟免疫系统还有什么缺点吧，我们能不能弥补呢？
免疫系统的另一个缺点就是过敏。有些人对影响不大的物质进入或接触身体时，会引发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。免疫系统会和这些物质结合，然后释放一些引起发炎的化学物质，最终就会引起过敏现象。过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症状，比如有一些人到开花的季节就会患上鼻炎，这种鼻炎往往就是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。 不过严重的过敏也可能会危及生命，所以过敏后要尽快去医院看病。
哦，过敏现象我有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有请的是董一鸣老师啊。董一鸣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由13841469YFQ 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北极狐会储藏食物吗？哎，啊，我们好久没见关于吃的问题了啊，今天终于又见到了，让董老师给你解答吧。
北极狐在袭击鸟群的时候会抢走很多鸟蛋，它吃饱了以后呢，会把剩余的蛋埋在地下。鸟蛋是很适合囤积的食物，很多鸟蛋被埋藏一年后依然可以吃。这样到了冬天食物短缺的时候，北极狐就会挖出这些蛋吃掉。科学家发现，当驴鼠等其他食物来源减少时，北极狐抢来的蛋有90%可能都被它们储存了起来。
哎，第二个问题呢是由 Leo 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北极狐有哪些天敌呢？这个动物啊，基本上除了我们人类都有天敌啊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北极狐有什么天敌呢？它又是怎么跟天敌对抗的呢？让董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北极狐在北极地区的天敌并不多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，能够捕杀成年北极狐的动物主要有北极熊、狼和人类。在北极地区之外，温暖的环境中，北极狐可能会遭到更多的捕食者。一些大型的猛禽会捕食北极狐的幼崽，同时北极狐的近亲赤狐也会和北极狐展开激烈的竞争。由于两者的生存环境类似，赤狐有时会杀死北极狐来抢占更多的资源。
好的，那么最后呢，要有请的是新山老师。新山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巴黎铁塔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植物有抵抗菟丝子寄生的方法吗？哎，这个菟丝子非常的可怕哈，那植物有什么方法来对抗它呢？让新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科学家们已经发现，番茄啊会采用一些复杂的机制来抵抗菟丝子。菟丝子寄生在番茄身上后，那番茄的体内一些化学物质就会增加，而这些化学物质能够影响菟丝子的生长。同时，番茄还会生成一些挥发性的化学物质，并将它们排出体外。那这些物质飘散在空中，可能会干扰菟丝子找到寄主植物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番茄茎上的细毛啊，也是能够阻止菟丝子攀附在上面的。
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 Lucky 七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人类如何预防和对抗菟丝子的？光靠植物自己的努力怎么能行呢？人类啊，必须得帮忙啊！这个人类是怎么对抗菟丝子的呢？让新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许多国家严格要求引进的农作物啊，不能受到菟丝子的污染。受菟丝子影响的地区的农作物种子在种到其他的地区时，人们会严格的检查，保证里面没有混入菟丝子的种子。在种植的过程中还会喷洒除草剂。而已经遭受菟丝子寄生的农作物应该尽快的修剪，去除菟丝子。如果菟丝子的影响严重啊，那这些受到寄生的农作物也要一起铲除。而有菟丝子寄生的这片土地呢，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种植那些不能被菟丝子寄生的植物，只有这样才可能彻底的消灭菟丝子。
好的，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。答疑时间，同学们，这是倒数第三周了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！